大家好，我是苏玉平，今天为大家讲的是全蒙古史的鬼方、山戎与东胡哦，这三个游牧民族哦的故事哦。首先我们讲到鬼方哦，鬼方啊，这个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啊，那它历史上啊，对古老的中国的农耕文明啊，造成了非常强大的威胁。那这个部族哦，鬼方哦，它最早是出现在啊《易经》跟《诗经》里面哦，就出现这个名称了哦。那也有史籍啊称它为鬼方氏哦，鬼方蛮族哦的意思。那鬼方呢，它是一个跟那个熏玉啊、鲜允同样古老的游牧民族哦。那它从这个商朝到后来的这周朝哦，也就是这个西周、东周哦，它一直就是居住在，主要是居住在关中平原的北方，等于是陕北这个地方哦。这个鬼方的部落哦，就常常的向南侵略。在《易经》中哦，这个有曾经描述鬼方的篇章说：“高宗伐鬼方三年，克之。”哦，这个意思呢是，促成了这个商代中心的这个商朝的高宗武丁哦，武丁这是一个蛮有名的哦，一个商朝的国君啊，他这个在位时期是西元前1250到1192年哦，那他的这个他是这个商朝的这个等于是商王嘛，那他的太太啊，就是他的王后啊，叫做妇好。哦，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啊最早的一个女将军哦，她的这个妇好哦，这个王后妇好啊，她曾经率军征讨鬼方啊，打了三年之后啊才胜利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么难打哦。那至于鬼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，它起源是如何呢？哦，有的历史学家说啊，鬼方啊是中亚来的印欧民族啊，就是塞种人，那他们也就是白种的高加索人种哦，他跟这个大月支跟匈奴啊都是这种印欧民族啊，从西方来的白色人种塞种人哦。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，哎，他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北狄的一支啊，北狄就是通常是指这个哦，这个丁零哦，就是指这个突厥语族的哦那一支哦游牧民族。那他呢，在这个夏朝的时候啊，被称为熏玉啊；商朝被称鬼方啊。这个等于是熏玉、鬼方、鲜允、匈奴哦，这些等于是一脉相承哦。那这个等于是匈奴崛起之后，把这些熏玉、鬼方、鲜允等等，通通就纳入为这个哦旗下了哦，就一统江湖这样子哦。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北方的草原上啊，真的不是只有黄种人哦，从中亚、从这个欧洲那方面来的游牧民族非常之多啊，所以我们以前不知道有这些区别哦，以为这只有蒙古人种，其实不是的。在这个远古的哦，这个北方哦，这个东亚大陆的北方啊，是有很多白色的这个白种人的游牧民族啊，那他们这个大月支、匈奴、突厥啊等等都是哦，加上那时候的这个这个中亚的吐火罗人啊，跟那个希腊人亚历山大东征打到，也几乎是要打到西域这边来了哦，所以。这个近年来啊，我们用这个考古学啊，考古的挖掘去对照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哦，就发掘出很多啊这个例证哦。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其实真的很多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贵族哦，统治阶级其实是西方来的印欧民族白种人哦。好了，我们再讲回来啊，这个商朝的这个中心之主啊，这个武丁哦，这个商高宗武丁，他先后讨伐了土方、龙方、共方、姬方、诸方、犬方、人方、鬼方等等哦，总共81个敌对啊，跟叛乱不朝的方国啊。方国是什么？方国啊，就是当时候的商朝啊， 将不只属于这个 商人朝廷的这些啊，这个四方的这个诸侯啊跟部落啊等等都称为方哦，就方就是一个国的意思哦。那如果是对商朝友善或归顺的方国啊，给一个好听的名称，如果是敌对啊又不友好又野蛮的，就给一个贬义的啊这个名称，像鬼方、犬方、丑方、玉方、暴方啊、夏威方等等，都是这种例证哦。就是当然你用口语上去贬义人家哦，那这个也不代表他这个就会哦有实质上的伤害，这个精神胜利哦。那在古书《竹书纪年》中啊，商王武乙35年哦，他派遣了周这个部族的首领王季哦，这个王季啊是周文王的父亲哦，去攻打鬼方，俘获了20个小王哦。那这个周朝周部族这个周这个部族啊，也受到了商朝的朝廷的赏识啊，而崛起啊。到最后啊，这个周也推翻了商朝哦。所以这个就是《易经》中有一个卦象记载啊，这个《易》未济篇所谓的朕用伐鬼方3年有赏于大国哦。朕就是说威怒的之象啊，代表这个 商朝的国君啊对鬼方的入侵啊是非常的愤怒的，于是呢派军队啊去讨伐鬼方，3年终于打赢了哦。那三年打赢了，那这个被派遣出去打击鬼方的这个周部族啊，就受到了商朝的这个哦赏赐哦而崛起哦。那时候的这个商朝是朝廷啊，啊这个周部族啊是一个小邦哦，是受到他的差遣的哦。那这个《易经》哦卜卦中这个朕用伐鬼方3年有赏于大国，这个啊反而变成一个吉卦的卦象哦。这代表说呢，如果你想要做、想要求的事情哦，周边的大环境都是有利的，你就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就是了哦。那《诗经·大雅·荡篇》也有提到过鬼方哦，这个全中国人民都愤怒了哦，这个怒火一直蔓延到像鬼方那么远的地方哦。那这个鬼方哦，指的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哦。其实鬼方并没有很远，大概就是陕北哦，离关中其实非常近的哦。但是之前游牧民族嘛，这个来来去去啊，这农耕民族对他们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哦。好，等到了周朝在西元前1046年啊，这个崛起啊，取代了商朝啊，就等于周文王发商纣王嘛哦。那这个鬼方啊，当然继续就成为了周朝的北方强大威胁。周康王啊，就西元前979年，周康王曾经这个派遣啊一个诸侯叫孟哦，这个孟将军哦，率军击溃北鬼方哦，献俘，他斩获了13081名的战俘哦，马400匹，车30辆，牛355头，羊28头，这个当时看起来是了不起的大捷啊啊！因为这个农耕民族你很少能够战胜游牧民族的嘛。那这个哦，这个战果啊，是记载在一个小孟鼎上的一个铭文啊，这个鼎就青铜鼎啊，那后来挖掘出来，然后在清朝时期哦，在陕西宝鸡的眉县出土了哦，所以这个记载就被人所这个看到了哦。那这个鼎啊，后来因为明初动荡不安了、啊，已经这个流散了，已经不知所踪了。但好在他这个铭文的影像跟拓文啊，已经流传于世了哦，所以我们可以考据到啊，当时周朝跟鬼方之间啊，有这个激烈的战争哦。那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家可以去找小孟鼎哦，这个铭文上就写的很清楚了哦。那到了西周末年哦，西周末年我们知道这个周幽王宠爱这个妲己嘛哦，苏妲己哦， 妲己这个爱妃啊，那他就多次以烽火啊，假烽火来召诸侯入位啊，然后这个就是狼来的故事哦。最后有一天狼真的来了哦，这个西方的犬戎攻破了哦，这个西周的首都封告啊，这个被这个犬戎跟鬼方的联军所攻破了哦，所以周朝就东迁洛阳了哦。那这个时候的秦就被封在这个关中地区哦，继续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战斗下去哦。那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鬼方这个名称啊，逐渐被这个勋誉贤允所取代哦，就不再有书籍再提起这个鬼方这个部落了哈、哦。那很可能是已经被其他的游牧部族啊所吞并融合了哦。那这个也有一说啦，就是说周成王时代分封给晋国的怀姓九宗哦，就是鬼方的后裔哦。那秦始皇时代的这个丞相奎林啊，有可能哦，人家说他就是鬼方的后裔啦哦。那这些鬼方的后裔哦，也有人说就是后来的羯人部落哦，匈奴下面的这个羯人的部落，就是石勒哦，石勒后来石勒的那个羯人哦。那这个 anyway， 这个北方啊，因为游牧民族啊，这个气候啊都很艰辛啊，很冷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小部族啊要到南边避寒呐、啊，一下来，那干脆就不走了啊，就跟这个农耕民族就定居啊，就一起混居后融为一体了啊。留在这个哦这个草场上啊，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啊，就可以继续哦有这个就依照游牧的方式来生活哦。那我们说的鬼方哦，鬼方啊，有人哦，有这个有一位这个大陆的哦，南京大学的萧逸萧啊，宋逸萧哦教授，他要写一本叫《鬼方种族考》啊。他这篇文章他就认为说啊，鬼方啊就是高加索人种哦，他认为鬼方是东迁的吐火罗人啊，就是这个哦印欧民族啊，就是西域啊跟阿富汗那边的这些人种，其实也就是塞种人啊。那他的证据呢，就是殷墟啊，就是商代殷墟的北方的坟墓中的战俘奴隶的头骨啊，有这些高加索人种哦的头骨啊，所以呢，证明这些被俘虏的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员呐、啊，很多是有印欧民族的血统的哦。好啦，那当然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啊，这个中国的统治范围是没有今天那么大的哦。今天的这个河北的北部啊，内蒙古啊，山西的北半边啊，陕西的北半边啊，甘肃啊等等，全部啊都是游牧民族居住的地方啊，就是蛮夷之地嘛。哦，山东也是东夷啊，啊，长江以南就是百越啊，哦，那这个甘肃、青海就是羌人的地方啊，啊，四川是蜀国、滇国、夜郎国、苗族等等嘛。所以呢，在秦汉以前啊，你说中国是啥？没有人知道哦。那汉族啊，也不过就是在黄河流域一个很虚弱的这个农耕聚落民族啊，随时受到四方这些游牧民族跟蛮夷的入侵啊，这个朝不保夕啊，所以难怪啊，这个在历史上啊，这个春秋战国时期，这些霸主啊会受人推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霸主啊，可以让农耕民族凝聚起来啊，跟游牧民族对抗哦，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啊爱好中央集权啊，喜欢天下一统而厌恶分崩离析的这种政治的偏好啊。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啊哦，但是呢，不论啊是统治者或是一般的华夏人民啊，这潜意识啊都能够理解说，必须要集全国之力啊，才可能跟北方凶残的这个游牧民族对抗啊。你分散对敌啊，就是轻易的就被游牧民族给击败啊哦。那你要生存，那唯有团结一致哦。不过对于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啊，也是一样啊，部落跟部落之间会有联合或者互相吞并成长哦，有松散的部落联盟， 也有强力领袖领导游牧帝国，哦，像这个匈奴、东胡、鲜卑、柔然、突厥等等，哦，所以在北方酷寒及资源匮乏情况下，一旦团结是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跟安全感的，哦，这在这个农耕与游牧民族，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再讲三戎。三戎呢，我们，有研究指出啊，三戎是匈奴分出来的小部落，哦，那这个它活跃在今天辽宁省西部跟河北省的东北部，哦，曾经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吴中国，哦，吴中国，然后呢还控制了令支国、孤竹国等等其他的，这个游牧部族的部落，哦，那这个孤竹国，哦，这个，其实也是蛮有名的，这个商朝的，最古老的宗室啊，莫胎氏的这个，控制的这个孤竹国啊，有1000年的，的历史啊，到后来被三戎给这个啊，给征伐，给并吞了。哦，那后来呢，齐桓公啊，公元前679年，齐桓公大会诸侯，就是要打三戎，哦，解决三戎对中原文明的骚扰跟威胁，因为它太靠近，哦，这个，中原了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公元前664年，三戎出兵攻打燕国。燕国呢，就向盟主齐国求援。这个盟主啊，齐桓公，哦，率燕齐联军北伐，攻克了三戎的首都吴中城。哦，那这个三戎王啊，逃到孤竹国。那这个燕齐联军啊，继续这个前进啊，把这个三戎王赶走，就灭了孤竹国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4年后啊，公元前660年，齐桓公第二次北伐，啊，就把三戎正式的彻底的歼灭了。哦，那虽然，哦，三戎被歼灭啊，但是他的人民，哦，就四分五裂啊，成有的这个到了汉人，成为汉人的一部分，也有的加入了北狄、东胡跟鲜卑等等，哦，那今天呢，啊，我们说的这个夏家店上层文化跟红山文化，哦，非常可能就是三戎，哦，的遗址，哦，那这个另外啊，也有说狄本三戎之别种也，哦，其后分居号赤狄、白狄等等，哦，这个也就是这个游牧民族啊，大大小小部落分合的一个现象，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鬼方跟三戎啊，就先讲到这里了，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东胡咯。好，我们就下一章再见，拜拜。